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2022年6月4号刚好是星期六的周末假期，但由于当局的严厉打压和香港政治自由度的骤然收缩，预计香港30多年来将会首次看不到纪念六四事件的任何有组织的集会。直至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宗教或者其他民间团体向当局递交集会申请。这位自从北京2020年6月30号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的首次。即将卸任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与媒体见面的时候被问到，市民如果在6月4号当日出现在维多利亚公园是否会触犯法律，如果在家里面点燃烛光是否会触犯国安法。他回答说，任何集会都需要符合香港法例，包括国安法、对付新冠疫情的社交距离措施等。至于在家里面点燃烛光是否会触犯国安法，林郑月娥并没有直接作出回应。1989年6月3号晚和4月凌晨，中共派出几十万军队对在北京举行抗议示威的学生和平民实施武力镇压。从1990年到2019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活动当中最令人注目的一个景观。但是2020年，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理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好多支联会和民主派的骨干和大批的民众仍然坚持自发前往维园悼念六四，其中多人因此被当局逮捕并且指控，一些人被定罪判刑。2021年在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的第一个六四周年日，警方继续以疫情为理由拒绝批准维园六四烛光晚会集会，但是有大批的市民在香港各地遍地开花点燃蜡烛自行悼念，但是多人因此被捕。此外，香港国安警察依据国安法指控支联会负责人涉嫌煽颠罪，并且说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他们交出有关该组织成员财务状况和海外联系等资料。支联会拒绝了警方的要求，随后警方就拘捕了支联会的5名负责人。同年9月25号在巨大压力下主办了30年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被迫宣布解散。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出人意料地在欧洲理事会两日特别会议的第一日达成协议，立即禁止来自俄罗斯大约2/3的原油进口，并且答应在年底前禁止90%的俄罗斯原油进入欧盟。预计这项制裁措施将在短期内加剧国际原油价格上升的趋势。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星期一晚发出推文说，欧盟理事会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的制裁，将允许对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实施进口禁令。这项制裁将会立即影响 75% 的进口俄罗斯石油。到年底，欧洲90%的俄罗斯原油进口将会被禁止。消息公布后，国际原油价格显著上升。据这项协议，经水路进入欧洲的俄罗斯原油将会完全被禁运，进入欧洲的其余 10% 的俄罗斯原油进口将会获得豁免，以便不容易获得替代原油的内陆国家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可以继续从陆地管道当中获得来自俄罗斯的原油。这项妥协方案使到欧盟得以推进对俄罗斯实施范围广泛的新一轮的制裁。几个星期以来，匈牙利一直反对欧盟对俄罗斯原油的实施禁运，导致新一轮的制裁没办法获得通过。在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访问台湾之际，中国空军星期一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了自今年一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侵扰，迫使台湾紧急派遣军机起飞。台湾在星期一报告说，中国军机出动了30架次飞机对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进行侵扰，这些飞机包括22架战斗机和电子侦察机、预警机和反潜机，这个也是中国首次派遣苏-35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说，台湾采取回应的措施是派遣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监，双方没有交火。中国的飞机也没有在台湾的领空飞行，而是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飞行。防空识别区是台湾进行监控和巡逻的一个更加广泛的区域，目的是让台湾有更多时间对任何威胁作出反应。 在北京采取此举之际，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从5月30日开始对台湾进行访问。美国在台协会说，达克沃斯参议员的这次访问是他印太行的其中一环。美国在台协会的声明说，达克沃斯参议员将与台湾资深领袖就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和投资、全球供应链和企图共同利益等是重要的议题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就明确表示，达克沃斯参议员访台期间将会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多位政府官员会面。以色列的一份主要的英文报纸刊登了对台湾外长的采访文章后，他的总编辑是说收到了来自中国大使馆的威胁电话，但是他对此威胁不予理会。耶路撒冷邮报星期一刊登了对台湾外长吴超燮的视讯的采访文章，并且引用他的话提醒以色列的商家，说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他们做生意的理念非常不同，有时他们会用贸易作为武器，他们看到了他们对其他国家实行武器化的贸易关系。文章继续引用吴超燮说，当他们与一个威权国家做生意的时候，要必须是非常谨慎，不能够让这种的商业关系危害他们的国家安全。中国是以色列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之一。耶路撒冷邮报说，鉴于这个状况，以色列与台湾的关系很复杂，主要是因为以色列担心与台北关系太近会激怒北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亚灵顿国家烈士公墓纪念阵亡将士纪念日，说反思并且记住那些在美国军队服役的时候死难的男女军人作出的牺牲是神圣的仪式。他对死难军人的家属说，今天我们再次发出我们神圣的誓言，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誓言，就是记住。美国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很多美国人这一日参观纪念馆或者到墓地献花。
Day our son died. I said 7 years ago today, our son Major Beau Biden took his last breath with Walter Reed.
拜登话今日仲系佢儿子退伍军人博拜登去世7周年嘅日子。拜登话虽然博系死于癌症，唔系死于执行任务，但系佢永远都喺阵亡将士纪念日睇到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颠覆按周幸同要求初级征讯，法庭定2个月的审期8月中展开。已经解散并且被香港当局剔除公司注册的支联会，以及3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同去年9月被控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星期二再提讯，已交付高等法院审讯。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同亲自答辩，并要进行初级征讯，法庭排期8月10日开始，预计为期约2个月。本案首被告已解散的支联会早前确定由破产管理处委托的大律师代表出庭。据了解，是香港首宗由破产管理处代表已经清盘的公司面对刑事起诉的案件。有旁听人士担心官派律师会否影响审讯公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89年成立，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主办单位香港支联会，去年8月底被警方国安处指控为外国代理人，9月初以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3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同。案件去年9月10日首次提堂之后，支联会9月底宣布自行解散。案件去年10月28日再提讯的时候，处理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关注案中首被告支联会的法律地位。罗德全表示，港府将支联会由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加上支联会已经自动解散，他形容情况相当罕见，有如被告人突然离世，认为控方应该厘清支联会法律地位和是不是仍然继续控告支联会等相关法律问题。 案件今年三月确定由破产管理处委托曾经担任818流水式集会案其中一名控方律师的大律师林子莹代表支联会出庭。据了解，本案是香港首宗由破产管理处代表以清盘的公司面对刑事起诉的案件，香港法庭没有类似的先例。案件星期二，即是5月31号早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以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由于今次提讯临近六四事件33周年，正在服刑的李卓人和何俊仁率先步入被告栏的时候，有旁听人士高呼平反六四、无忘初心的口号。周幸彤随后步入被告栏的时候，高举双手高呼无忘六四、抗争到底的口号。保安人员要求众人安静。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亲自答辩，并且要求进行初级侦讯。由于控方提出大量证据，法庭排期初级侦讯8月10号开始至到10月12号，预计为期两个月。至于其余三名被告支联会、李卓人和何俊仁，押后6月24号作第四次提讯日。法官表示，当日周幸彤亦都需要出庭，以备法庭就初级侦讯作出指示。近百名民主派人士和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年约60岁、化名 B 先生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到法庭旁听主要是想了解由破产管理处委托代表支联会的官派律师是不是会影响审讯公正。
其中一个原因想看看这个官派律师他怎样代表支联会，因为他应该以前他是做主控的嘛，现在好像新闻调转了，即是 他会怎样做，他是不是真的好像在庭上，他刚才在庭上这样说 他会做一个 fair trial。
B 先生表示，他30多年来一直支持支联会，当年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亦都是他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启蒙。他认为和他同年代的香港人不可能忘记六四事件。
可能就是当初可以当是一个启蒙，就是那时候还是年轻，可能很多都仲係蒙下蒙下，唔知咩事，但係突然間當年有呢件事咁發生，即係覺得係一個好驚震嘅事件咯，亦都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咯。因為即雖然當時可能冇而家咁資訊流通啦，咁但係點都始終都係睇到一啲新聞嘅片段啦。咁當時即係都係好多新聞係真係現場直播咁流出嚟，咁嗰啲係呃唔到人噶嘛，大家都係睇緊同一樣嘅嘢。咁只不過係你睇完之後，你係選擇鐵石心腸啊，定話係了解件事同情嗰啲人嘅啫。
今年六四事件33週年，亦都係支聯會解散之後嘅首個六四紀念日。B 先生表示，佢感到無奈，但係佢認為官方嘅打壓唔會壓制到人心。佢當日一定會用自己嘅方式悼念六四死難者。
好無奈。但是我覺得又即係用啲道土啲講法，可能都係人心不死，未必真係會去撳到唔去維園。咁但係咪真係撳到大家嘅人心咧？真係
到法庭旁聽，現年60歲嘅香港市民 Lil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今年冇支聯會嘅六四33週年紀念日，香港係無立足之地。即是当日连点起烛光都可能犯法，不过他认为官方的打压可能会造成反效果，相信很多香港人的心中仍然有烛光。
无立足之地啊，即是说你连点支立足的都不可以啊。啊，其实这个不是等于令到啲人係唔記得會忘記嘅，咁你越係有壓制，大家就個心裏面越記得咯，因為會不斷提醒我哋會記住啊嘛。咁只不過我哋唔能夠聚喺一笪地方，但係都會喺分散唔同嘅地方，都會去記住呢一個嘅傷痛， 同埋記住呢啲嘅事件，令我哋咧就即係更加會加深啦嚇。咁、相信嗰日大家都會心目中一定有嗰支蠟燭喺度嚇，只不過喺唔同嘅地方裏面出現。
Lily 形容由官方的破产管理处委托律师在刑事案代表一间已经清盘的公司支联会出庭是前所未有，亦都是匪夷所思。他质疑为什么法庭不接受支联会前董事代表出庭。
我不识很多的法律，但是这个是一定是会是先例。破产管理处为什么会代表一间破了产的公司跟住去、受审去接受应讯，是个刑事。那这个就我不识法例的，我都觉得很新鲜咯。那还有就是其实不是官方去审官方，而是官方是会承认自己的不是或者是认罪，然之后向官方去做报告。这个是奇怪啦，匪夷所思啦。咁同埋呢個唔公平啦，嚇、有佢哋嘅董事喺度，點解唔係去接受佢哋去做應訊呢？咁
對於支聯會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仁、何俊仁同埋周幸彤被控最高刑罰可以判處終身監禁嘅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Lily 認為他們是為香港人坐監。
其實這三十年來，我想很多的香港人呢都會有參與過燭光集會和遊行的、也都是當時破了紀錄的最大型的遊行。其實他們是幫緊我們香港人去坐監，因為我們都有參與過，咁多年嚟都有參與過，有悼念過，咁而佢哋幾個就係幫緊我哋去坐監，去承受呢啲苦難啦。
本案其中一名被告周幸彤提出嘅初級偵訊，係喺裁判法院進行嘅程序，由辯方提出，用以讓法庭裁決控方係唔係有足夠表面證據將案件轉介到高等法院審訊。這個程序只是裁定證據是不是足夠作轉介，不會就罪名是不是成立作出裁決。由於初級偵訊屬於交付程序，按香港法例規定需要閉門進行，而且除非法庭解除限制，否則傳媒不可以報導內容。周幸彤星期一即是5月30日入禀高等法院，就處理本案的主任裁判官羅德全今年4月拒絕他要求解除《裁判官條例》第 87A 條報道限制的決定，申請司法覆核，目前正是等待結果。周幸彤一方在入禀狀強調，公開是公平審訊的重要元素，但是而家就以公平審訊為名，侵害被告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由於案件正是進行交付程序，將繼續限制傳媒報導。他希望法庭批准盡快召開聆訊，處理他提出的司法覆核。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被控国安法的被告大部分不能够保释，但是提讯的程序冗长，而有关的法庭聆讯内容得不到公开报道，他质疑对被还押的被告可能造成不公。对于官方的破产管理处委托律师代表首被告支联会，钟建华表示，等于由检控一方代表被告，他形容做法荒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超过100名英国国会议员联署要求审查中港官员位于英国的资产，以便他日执行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式的制裁。有學者指西方社會國家尊重私人產權，如果非嚴重觸動到西方的社會神經，英國未必會行動，但這類呼籲亦都會令到政府官員多了顧慮。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110個跨黨派英國國會議員聯署要求英國外相審查侵犯香港人權的中港官員位於英國的資產，從而為針對式制裁鋪路。 聯署人包括86名英國下議院議員以及24名上議院議員。他們說中港官員批評西方干預內政，攻擊英國對香港人的歷史、法律以及道德承擔，但同時這些官員卻在英國以物業隱藏他們的資產。根據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的報告，三名香港政府決策局局長、兩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以及七名立法會議員在英國擁有物業，其他物業足跡遍佈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和泰國。有份牽頭聯署的保守黨議員施志安說，英國外相應該吸取近期西方多國在烏克蘭危機中共同行動的經驗，審查中港官員在英國的資產，以便他日執行馬格尼茲基人權法式的制裁。另一名牽頭聯署的工黨議員麥克唐納說，英國應該盡快進行審查，令被指控侵犯人權的官員無法再在英國擁有財產。在香港的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英國作出強烈批評，指責做法違反就香港主權移交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隨後英國決定暫停與香港的逃犯移交協定，並開啟 BNO 簽證計劃，令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可以移居英國。近日香港國安警察拘捕五名支援香港示威者法律開支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包括90歲的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聯署議員在信中提到，英國外相卓惠斯在4月一次演講中說，英國要確保如果一個國家想要與全球經濟聯繫，就必須遵守國際公認的規則。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英國已經制裁了超過1000人和超過100間企業，然而英國仍未有制裁過與香港議題相關的香港和中國相關官員，但就曾經聯同歐盟、加拿大和美國制裁4名新疆官員。香港民意研究所社會政策研究名譽總監鍾建華對美國之音說，香港政府在海外的形象越來越差，同中國政府的形象分別不大。
咁當整個西方世界對於中國越嚟越顧忌，亦都多咗人有敵意嘅時候，呢方面嘅聲音自然就會大啦。再加埋有啲海外嘅香港人都會不斷作出呢方面嘅呼籲。咁我覺得就短期之內似乎就唔會真係採取咩行動嘅，因為始終西方社會都有一啲尊重個人產權同私隱嘅地方。他們又不是犯了什麼事，你很難說因為他在香港行為而去處理或觸動他的權益。
鍾建華說，就算英國不採取行動，這些聯署都會構成對官員的心理壓力，或者會轉移他們的資產。
另一方面，就因為俄烏戰爭之後，西方世界對於俄羅斯的巨富的制裁手段確實亦都比過往嚴厲啦，咁所以呢個亦都個先例咯。咁所以如果北京當局係做咗啲咩嘢，係真係好嚴重咁觸動到西方人、西方社會嘅神經嘅話咧，咁呢種做法亦都唔係完全冇可能咯。咁所以我相信即係香港又好，國內官員又好，都可能會越嚟越難處理嗰啲海外資產。咁揾人處理又好，轉移又好，或者話多咗顧慮，唔敢將佢轉移去外地，帶翻翻嚟香港，亦都有可能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伴隨新一屆特區政府快將成立，香港過往百多年嚟嘅歷史往事，亦都會進一步遠離消逝。在新一代年輕民間歷史保育工作者的眼中，儘管他們不能夠替代政府的角色，但自覺多了一份民間承傳的責任，讓史實點滴源遠流長，不致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香港近年來遭受大型社會運動洗禮，社會撕裂，而
移民潮更加是城中熱話，但同期間卻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新興歷史保育組織，有以專門保育香港保衛戰史實的 Hong Kong Watershed， 亦都有論述介紹香港近代歷史趣聞冷知識的港式多士等。這些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在各自的領域上默默耕耘，透過網上貼文、講座、導賞團以及書籍出版等活動，在本土歷史保存的艱巨任務之中貢獻一己之力，針對香港社會近年出現一股緬懷歷史的現象，港式多士兩位創辦人 Godfrey 和 Heidi 接受了美國之音粵語組的視頻訪問，暢談了成因以及他們在當今縮殺社會環境下怎樣肩負使命。他們說不理會無理的誤會，繼續推動歷史保育成全工作，期盼哪怕是一點點的瑣碎日事都得以保存，引發深思共鳴。在大學時期修讀歷史的 Godfrey 首先提到，他們組織的出現並非是因為2014年的佔中運動所孕育產生的，相反倒是香港歷史課題在正規的教育上從來都不受到重視，著墨不多，所以知識貴乏，才推動了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為了追求相關知識、培養興趣、填補空缺，亦都促成了港式多士在2016年的誕生。 Godfrey 是這樣說的，
的確是即正規教育裡面，即香港由小學到中學的教育裡面缺少香港歷史這個部分，或者它這部分不是很重要的，都是令到我們想推廣香港歷史的原因。因為在香港的教育制度裡面，香港歷史是一個比較沉悶的存在，它比較多是講一些政治啊、經濟的經濟的好硬斑斑的嘢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就諗住即係講一啲比較有趣啲嘅香港歷史咁樣樣。
儘管正規課程著墨不多，但係過去香港民間嘅本土歷史研究工作者亦都不遑多讓，發揮住重要嘅角色，既有專門研究地方史族譜學嘅香港珠海書院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蕭國健博士，撰寫香港掌故而聞名的老金，在50和60年代在香港郊野村落到處探索的上一代香港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朱維德等。在港式多士的眼中，其實香港歷史保育工作從未間斷過，上述這些老前輩貢獻良多，但是為何以往有關的知識未能夠在年輕人中普及呢？是否過於老土呢？相反，現在的繼承者又為何會好像他們是這麼年輕的呢？他們相信目前他們年輕一代的相繼出現，可能只是網絡科技的普及才會產生一種錯覺，他們是因為社會運動催生出來的。港式多士的另一位成員Heidi 是這樣說，
我每一個年代呢都會有那個年代老套的事情，即是你剛才說的那些知名的學者，其實可能在他們的那個年代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再老套一些的東西，然後他們做一些新興的東西，所以其實只是每一個年代的人用回那個年代合適，又或者只是找回我們只是用回這個年代我們覺得合適和我們擅長的方法去做咯。所以我們如果我不敢說跟他們是不是一樣，但我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們會看回，即我們其實都是自己的讀者啦，我們會看回到底我們對什麼東西有興趣，然後設身處地去想其實大家會對什麼東西感到興趣呢。
讀者網民的興趣固然難以揣摩啦，如果要在推廣香港本土歷史時候再加上新聞觸覺的元素，恐怕就更是難上加難了。去年10月19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個人面書上講述自己前一日晚上在禮賓府舉行晚宴之前落樓梯的時候從梯級跌下，右手手踭受傷，需要打石膏固定治療，其後得到同事和朋友送上關懷，感到窩心。該貼文下跟的網民關心留言語句更達到4000條以上。不過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網上另一些以林鄭撲街為題的討論，以此取笑特首的遭遇，表達幸災樂禍的心態。撲街一直以來是公認的粵語粗詞，有失斯文，難登大雅之堂。不過港式多士在當日就刊登貼文，指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各大中文報章並不介意生動一些以這個字去形容不同的情況，栩栩如生地使用撲街這個字。在完全沒有提及到特首跌倒一事之下，這一篇於同一日十月十九號發表題為《粵語由來睇人撲街最開心》的文章，介紹了包括《工商晚報》、《華僑日報》以及左派的《大公報》在內的報章，在六十年代亦都有在標題或者行文中使用撲街這個字。其中1967年11月22號《大公報》在六七暴動期間更加報導，左派組織小老虎成立，誓要將當時殖民地政府打到撲街。港式多士當時在文中總結，撲街算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廣東話用詞，時至今日的用法亦都沒有重大的轉變，只是多了一些例如看人撲街最開心的趣味新用法。有讀者在網站留言表達感謝，認為舊報章俗語趣味央言，看罷貼文之後有一種過去和現在連結起來的奇妙感覺，獲益良多。兩位創辦人提到，除了社會觸覺之外，他們亦都不止步於政治新聞題材，亦都會涉獵國際層面，希望使到讀者受眾的視野擴闊。除了語言的使用之外，細味歷史冷知識的樂趣更加可以追溯到去香港開埠的當日，1841年1月26號。近年每逢1月26號，一些以部分香港網民瀏覽為主的面書網站就充斥了要紀念這個開埠重大日子，為香港慶祝生日，例如今年就是開埠181周年。港式多士亦都不例外的，在去年的1月26號撰文介紹這個特別日子，文中提到其實很少人知道開埠前後的細節，只是知道英軍當日在佔領閣，亦即上環水坑口街舉行了升旗禮。該組織還原了這幾天的細節，並寫到1841年1月26號這一日不單止是香港成為英國領土的第一日，更加是改變了香港歷史和命運重要分水嶺。自此之後，香港就在英國人管治之下成為遠東最文明和先進的地方之一。在當時主權移交已經過了成23年半的背景之下，重提和認識英軍佔領香港島首日歷史細節的意義何在呢？重提這一段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是喪權辱國的歷史，又會不會怕被誤解有眷戀殖民統治之嫌呢？ Godfrey 解釋，過往少人特別提及到這一日，是因為很多人都不認識、沒有興趣，又或者資訊不流通，但現在科技通訊普及之下，所以提供這類史料資訊就來得容易了。而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亦都只是中立地提供資訊而已。 Godfrey 說，
但是現在因為資訊流通一點，我們其實我們現在認識的可能或者接觸到的會比以前更廣泛，所以都知道了這個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也是對香港歷史一個很重要的日子。我們都只是用一個很中立又或者一個很歷史學的態度去看待這件事，去解釋或者講述當日或者那個事香港開埠對香港的意義啦，還有那個過程是怎樣啦。其實都是一個非常資訊性的一個提供樣。
港式多士另一位的創辦成員 Heidi 都補充，他們從來都沒有戀殖的意圖和動機，訴說重提這一日開埠的歷史亦都只是因為它的歷史意義。他說這一日 對於現代香港發展來講是一個轉捩點，因為有了這一日才會使到香港主權轉變，從而使到香港出現了很多不同制度上的現代化轉變，孕育出今日香港的模樣。 Heidi 繼續說，
所以我不認為說講一日就是鼓吹亂植，因為我們只是點出了一個時間點，而這個時間點就是令到香港有所轉變，但我們沒有評論這個轉變是好還是不好，值不值得去不可以說是懷念咯，因為 我自己個人來說我不喜歡懷舊這個字 Nostalgia這個字，因為這個字其實是美化了，虛幻美化了過去的意思，其實是跟歷史是兩個態度來的，因為它 imagine 了一些未必是真的東西，但我們現在講的東西就是無論歷史上面這件事是好還是不好，我們都會講，這個就是我們寫歷史的態度，即無，所以是不是亂植呢？其實我們裡面有一些又會在這裡講一些可能當時的政府官員不好的事情，或者他好的事情，那我們就直接這樣說，而不會真的單方面這樣說，一些事情就一定是好，一些事情就一定是不好。
時值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香港出現了多宗懷疑是被自殺的事件，最為當時部分支持民主的示威者深信的，就是傳媒廣泛報導的15歲少女陳燕林屍體在海上被發現事件。當時部分輿論深信陳燕林是在警署內被殺害的，警方亦都發表聲明嚴正否認，並且譴責有人散播虛假謠言，最後死因庭裁定這名少女死因不明。除了上述事件之外，在2020年1月13日網上瘋傳一條短視頻，顯示九龍油塘紀律部隊宿舍外一名男子疑似雙腳彎曲向上倒立的奇怪姿勢，從大廈高層的狹窄氣窗緩慢跌出窗外墮樓死亡，警方其後斷定案件無可疑。然而網上輿論普遍認為事主是被自殺，同樣香港警方強烈譴責這種被指失實的言論。無獨有偶，經過兩年多的研究，港式多士在2020年3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其實香港歷史上很多死因原本可疑卻被指無可疑的案件多不勝數。早於港英殖民年代的1977年，就有一名油麻地警署行政主任懷疑被自殺事件，一名曾經成功考入去廉政公署 ICAC 行動組的中文大學畢業生廖炳漢，卻屬意加入社區關係組，最後轉往任職政府行政主任，獲派到去油麻地警署。廖炳漢在當年的7月16日早上外出買完早餐之後，就被發現由高處墮下，沒有遺書，沒有明顯自殺動機，經警方調查後認為他死於自殺，無可疑。結果死因庭因為一班中大的師生強烈不滿，再次聆訊召開，但礙於法庭沒有調查權力，只能根據警方證供判決，陪審團最後只能夠維持死因不明的裁決。港式多士在文中結尾總結，廖炳漢案件的真相至今世人仍然不得而知，香港近年發生多宗屍體發現案件，死者將來能否沉冤得雪亦很難說。文章說，但世人可以做的就只有保留記憶，不要遺忘。古往今來，歷史懸疑事件不斷發生，沒有因政權更替而止步的，但作為歷史保育工作者，撰寫這些敏感題材，在當今複雜的社會環境當下，會否多了一份壓力，多了一些顧慮呢？港式多士兩位創辦人 Godfrey 和 Heidi 重申，他們是歷史保育團體，不是政治組織，不會理會無端的誤會，縱然是存在壓力，亦都只會是在探討歷史的技術層面上。 Godfrey 解釋說，
我想即技術上，技術上即做歷史 有壓力就應該就冇乜關係，我諗就因為個工具同埋個方法就都一直都仲喺呢一度。咁但係至於你話個社會環境啊其他嘢，咁我覺得係即係整體嘅咯，唔係單單係我哋，咁係香港整體嘅。咁所以呢個我哋都答唔到呢個我哋。
Heidi 亦都補充話：，既然冇能力控制別人，點樣去看待佢哋嘅工作？咁就只要做好自己，堅持認為歷史推廣係正確嘅事情，就問心無愧啦。Heidi 繼續話：，
我諗嗰啲好大壓力嘅嗰啲人係因為佢哋本身就已經係打住某啲牌頭去寫作，咁所以佢哋個感覺就係、是哦，我而家做緊一樣嘢就係、是。不受認可的嘢，咁所以咪會認為嗰個會有所壓力。但我哋其實由始至終唔係作為一個政治導向嘅或者係 propaganda 嘅工具。而我如果其他人要點樣樣去詮釋我，咁我哋呢樣嘢控制唔到。咁既然我哋控制唔到人哋點詮釋我嘅時候，我做翻好我自己，一直做緊我認為是對的嘅局咪得咯。咁而家佢哋認為自己有危險係因為佢哋係 propaganda， 但我哋唔係。
喺被問到將來經過大規模翻新工程之後嘅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覽有何寄望，會否感到民間歷史保育組織更加任重道遠呢？呢兩位年青人都不約而同嘅表示，政府嘅角色係唔能夠替代嘅，民間亦都唔可能有同樣嘅資源去進行歷史保育工作。在各自發揮互補不足的前提之下，歷史傳承工作才會更加鞏固，讓後世獲益。 Heidi 最後總結說，
即大家始終的角色不一樣，那個 position 不一樣的時候 produce 出來的成分都必然是不一樣，也都是我們不停地跟國際關係，我不是說、啊、一定是博物館、一定會有所欠缺啦，係啦，唔係呢個意思，而係其實係我哋都會有啲嘢欠缺，有啲嘢我哋都要喺其他，即係睇完我哋之後，我哋都要讀者都要喺其他嗰啲嘢可能揾翻我哋嘅缺失出嚟嘅。咁但係應該一個態度就係我哋對每一樣嘢都 critical 啲，睇政府嘅嘢又係，睇大學學者嘅嘢又係，睇我哋嘅嘢或者其他你講緊嘅專業都係 patience 都係。
港式多士認為就係、是。不去盲目信任任何一方，唯有大家多些看，多些阅读，多些验证史实，日后才能够更加有实力去迎接更多历史考证工作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经过几年的外界难以知晓的周折，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中國和新疆之行終於成行，同時國際傳媒對他訪問新疆期間能否實際去調查那裡是否發生種族滅絕問題，普遍都持懷疑的態度。然而眾多研究中國和新疆問題的國際學者都認為，已經有大量不可以否認的證據顯示種族滅絕問題在新疆已經發生並且仍在進行中。這些學者包括了研究維吾爾人問題30年的英國紐卡素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博士。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訪問這一位學者，請他講下新疆發生種族滅絕的認定。下面是訪問的第一部分，請聽金哲在華盛頓發來的報導。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开始他的中国之行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在5月24号发表报道，标题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代表访问中国新疆地区之际，人们担心一场掩盖。5月19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叫做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终于即将访问新疆，他是否能了解到任何事情要看中国当局。当今中国新疆以及维吾尔人问题早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言论自由的禁区。中国共产党当局禁止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谈论新疆以及维吾尔人问题。但是中国境外的学者多年来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这批学者当中有英国纽卡素大学的芬利博士。 芬妮的研究得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一种特殊的特显，这个就是他被中国当局列入制裁名单。美国之音没多久之前采访了芬妮，在采访当中在解释他获得中国政府制裁这种殊荣以及他研究荣耳人问题的缘起之余，芬妮亦解释了为什么他以及众多的国际学者认为用种族灭绝去表述在新疆的维吾尔人正在经历的痛苦并非夸张而是实事求是。芬妮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问芬妮，英国有不少研究维吾尔人和新疆问题的学者，你是被中国政府去年3月宣布列入对英国9个个人和4个机构制裁名单当中的唯一一个学者，其他8个人都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假如我们的受众对此感到困惑的话，究竟你要怎样解释你为什么会获得这种特殊待遇或者荣誉呢？
Yeah, that's true. I am the only UK academic working on Xinjiang to have been sanctioned by China.
芬妮对美国之音说，没错，他确实是英国唯一的一个受到中共制裁的研究新疆学者。很多人问为什么会你呢？他就说他研究维吾尔问题已经30年了，只是最近这几年的研究令到他遇到麻烦。英国本来亦会有几个其他的学者会受到中国的制裁，但是他认为为了要报复英国，之前宣布制裁的4个中国官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侵犯人权，他可能就是中国最容易挑选出来进行打击具有象征意义的英国学术界人士。芬妮说英国有其他一些研究维吾尔人问题的学者，当中包括两个拥有美国国籍但是在英国生活的学者，他认为挑选他们去报复英国可能不是那么适合。还有一个研究民族音乐的教授，那名学者对维吾尔人的研究涉入了很多，但是对待政治问题可能就不像他一样。芬妮又说我们还有两个职业的研究人员，他们的资历比较浅的学者，他们在中国发布制裁之前不是那么有名，所以未受到注意。咁点解系会佢受到制裁呢？咁芬妮话佢认为有几个可能嘅原因嘅。咁首先佢发表嘅好几篇论文咧都系可能嘅原因。咁喺2019年佢发表咗一篇文章，其中嘅论点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喺新疆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佢谈论咗中国共产党当局点样使用拘禁、监禁同强迫劳动去威胁，使到整个维吾尔族感到恐惧，从而使到佢哋臣服。呢篇文章大概系中国政府唔系咁中意噶啦。咁喺2020年，佢喺《种族灭绝研究杂志》上发表咗一篇论文。嗰篇论文探讨咗新疆发生种族灭绝嘅风险，探寻咗边疆地区嘅掠夺性种族灭绝，比较咗历史上嘅边疆地区嘅掠夺性种族灭绝跟新疆嘅例子。咁佢喺文章当中就话，学者最初提出喺新疆嘅文化种族灭绝，亦即系低一级嘅种族灭绝。咁喺2020年6月得到咗增补。因为有了新的证据显示新疆发生强迫绝育、强迫流产、强迫避孕还植入，这些证据显示有可能发生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2021年12月9号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判定新疆发生的情况确实就是生物学上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这个所根据的依据就是在那里维吾尔人被迫禁止出世。芬妮又话佢上咗中国政府制裁名单嘅另一个理由，可能就系佢向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供嘅政策。嗰个委员会嘅主席咧系汤姆·图根哈特，图根哈特亦好似芬妮一样喺旧年3月受到咗中国嘅制裁。喺佢提供嘅政策当中，芬妮向英国政府提出嘅一啲建议，或者中国当局唔中意，咁佢嘅建议包括抵制2022年2月嘅北京冬奥会，英国需要同中国进行某种嘅经济脱钩。需要就人权问题进行经济制裁，对中国某些个人实施制裁。他继续说
：The final reason why I might have been chosen was because I had been organizing。
芬妮继续对美国之音说，他被中国当局选来实施制裁的最后一个可能理由就是他在纽卡素大学组织了题目叫做《新疆的危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司法正义》的大型研讨会。那场研讨会2019年就开始规划。他们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作出了推广宣传，后来那场研讨会在2021年9月举行，聚集了新疆研究和种族灭绝研究学者、律师、政界人物和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齐集纽卡素大学讨论新疆的危机。他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中国当局对他实施制裁的可能原因之一。 而芬利又話非常有趣嘅就係喺嗰場2021年9月1日至3日嘅研討會舉行之前兩日，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就舉行咗一個記者會。咁喺個記者會上，當地官員問英國有啲乜嘢權利就人權事務指責中國。咁嗰場記者會羅列咗英國歷史上一系列侵犯人權嘅事例。咁芬利話佢認為嗰場記者會嘅時間選擇咧唔係偶然，而係特意選擇嘅，選擇喺佢哋嘅研討會舉行之前。美國之音記者今次繼續問芬利：咁你係點樣開始研究維吾爾人嘅問題呢？咁芬利就話佢最開始咧就喺英國利茲大學喺學現代中文，佢選擇學習中國嘅語言、文化同社會政治。佢又去到外國留學嗰一年咧，就係去北京。咁嗰個係1988至89年，當時佢去北京外國語大學，當時叫做北京外國語學院。咁個地方靠近喺北京嘅一個維吾爾人聚居地點，叫做魏公村，亦經常被叫做新疆村。咁當地好多維吾爾人餐館。咁作為外國學生，芬利話經常去嗰度食午飯同埋晚飯，咁佢哋就認識咗好多維吾爾人。佢感到吃驚嘅就係因為睇到嗰啲人，佢就諗啦，佢哋點解為中國嘅？佢哋同中國人都唔一樣，佢哋係白種人。他们有很高的鼻梁，眼窝又很深，讲的语言和汉语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宗教亦不一样，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在这里究竟做什么呢？他就对这种现象感到很着迷。芬利1990年返回英国利兹大学，就写了他的大学本科论文，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来的少数民族政策，重点是放在维吾尔族。在大学毕业之后呢，1991年芬利又返回北京，去到北京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当时所有事情都突然改变。在维吾尔人聚集的地点，所有人尤其年轻人都非常激动地讨论新疆独立的可能性。这个就使到芬利就想研究维吾尔人或者同汉人的关系，亦使到他想研究维吾尔人自我认同的演变。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呢就继续问，在2019年芬利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就写到，维吾尔人的状况最近受到全世界更多的关注，种族灭绝之说，而且是不带文化的这种修饰语，被用来描述维吾尔人的状况。鉴于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中共密不透风的出版审查，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你可不可以尝试令到中国了解到在新疆一场种族灭绝正在发生，而且使用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关的种族灭绝这个说辞，究竟是不是夸张呢？芬利就回答
I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So the concept of genocide itself obviously has been subject to much academic and legal debate.
芬利对美国之音记者今次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种族灭绝这个概念本身显然就有很多学术和法律的争议，无论是谈论当前的维吾尔人危机，或者说跟这个危机很远的事情。公众经常错误地以为种族灭绝涉及大规模屠杀，而且是那种非常扎眼的一次性的事件，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公众也经常以为种族灭绝是要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平级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而且亦有很多纳粹大屠杀研究者指出，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案例，是跟其他案例不可以比较的。另一名国际学者布拉德利·坎贝尔曾经就写到，种族灭绝可以发生在更加广泛的范围，从圆形的种族灭绝，这个可以是一次性的小规模暴力事件，有几千人被屠杀，到超级种族灭绝，就是说这种屠杀的例子就是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蓄意处死600万犹太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大屠杀，是非常极端的事件。但是芬利就说，他的观点以及其他学者的观点就是，种族灭绝可以是缓慢逐渐的方式发生。例如他刚才所描绘的公众经常看到的那种屠杀更加痛苦，就是种族灭绝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面发生。这种种族灭绝或者可以称作为渐进式的种族灭绝，缓慢的种族灭绝，就好像学者马克勒文所说的一样。而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列出了五种行为可以构成种族灭绝，其中每一种行为都可以独立构成种族灭绝，无论大规模屠杀是否发生过。这五种行为分别就是 A 杀戮某一个族裔群体的成员不一定是大规模屠杀， B 为某一个族裔群体造成身体或者精神的严重伤害。C. 将某种生活状态强加于某一个种族的群体，以便造成这个群体的身体灭绝。D. 实施措施以阻止某一个种族群体内新生而出生。以及最后 E. 强迫将某一个种族群体的儿童转移给另一个族裔群体。判定上述五种行为的时候必须要有得到的证实的。从身体上或者生物学的意义上，全部或者部分毁灭这个种裔群体的情况存在。这个就是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主要内容。芬妮继续对美国之音说。
Now, before June 2020, many of the Xinjiang study scholars, like myself, we considered that cultural genocide was occurring in the region.
芬妮话：喺2020年6月之前，好多好似佢一样研究新疆嘅学者认为，新疆正在发生文化种族灭绝。文化种族灭绝喺国际法当中并不被承认。文化种族灭绝亦系英国同其他欧洲殖民地国家喺殖民入侵时所做嘅事。咁呢事情发生喺北美洲、南美洲、加拿大、澳洲同其他地方。呢个嘢系点解？部分国家1940年代拒绝使用文化种族灭绝嘅概念纳入1948年通过嘅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不过就好似佢之前所讲嘅，2020年6月出现嘅证据显示，新疆发生咗阻止生育嘅情况，亦就系由政府指令嘅强迫性人工流产、绝育、宫内节育器植入。这个就使到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在2021年12月9号裁定，现有的证据超出了合理怀疑，新疆发生了反人类罪、酷刑、种族灭绝，符合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第二条 D 款。维吾尔法庭审查了大量的证据，当中包括中国当局的所谓人口优化政策，这种政策导致了并且阻止及减少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生育。至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直接了当地应用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 D 款，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但现在亦有很多律师认为必须要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 B 款，亦即是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以及第二条的 E 款，亦即是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到另一个团体，在新疆就是将父母都被拘押的子女转移给政府办的寄宿学校以及孤儿院，因此是判定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中国政府每年向受到青睐的国内企业提供数千亿美元补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这个新的分析是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发现2019年以直接补贴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入土地销售、税收减免的形式提供的好处，以及是国有投资基金提供的资本的价值至少达到2480亿美元，最高可以达到4070亿美元，具体是取决于汇率的计算方式。这个数字相当于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73%，远远高于报告作者调查的其他七个国家的比例。从巴西、法国、德国、日本、台湾、南韩以及美国收集同样的数据之后，这些作者发现南韩在促进产业政策上的支出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次之，为 0.67%。相比之下，美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39% 用于对私营企业的补贴以及是其他的福利。即使使用保守的方法，中国亦都是一个异类。报告发现它在支持其他的产业方面的支出远远是超过研究当中的任何其他的经济体。根据这些作者的讲法，他们对中国支出的估计可能低于北京方面对受青睐企业的实际支出，因为这项的研究排除了无法量化的产业政策工具，这些数据无法获得或者是不完整措施或者是被低估，因此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总额可能会高得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弗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